欢迎，我先确认一下所有设置好了。太好了，这次比上次好得多。让我其实你知道吗，让我把那个页面打开并设为静音，以防它又卡顿，这样的话我就能更快发现有没有问题。嗯，好的，这是我第二次公开做这类直播问答。所以如果你今天周一看到我感到惊讶，你们平时习惯我周二和周四在 Patreon 上出现。我这么说并不是硬要大家去 shinless2.com， 而只是想解释一下，我每周都会做一次 TU 语直播。最近我把频次提高到每周两次，但我设置成$5的档位，仍然每周只收到一次直播。而我现在把两场分成，一场只回答会员的问题，另一场留给你们这些 YouTube 上的广大观众。这样我就能把两边平衡一下。所以如果你想通过 Super Chat 提问， Vanessa 已经很贴心地答应帮我把问题收集起来放到我看得到的地方。还有如果你想看更多内容，现在就算一分钱不付也能每两周看一个小时，但如果你每月付$5就能每周看一个小时，这可是翻了一倍。如果你每月付$10就能每周看到两期节目，而且我很可能能回答到你的具体问题。所以如果你觉得合适，随时可以加入。每月$10你就能获得4期，也就是每月4个小时的内容。我坚持哦，抱歉，如果一个月有4周，那就是8个小时的内容。其实两周是更好的单位，但没人这么说。好了，接下来 Peace Face 有个问题，我可不是这么叫他的，那是他自己取的名字。他上周问了一个问题，但我没来得及回答，所以我想先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他说他看到 Westhoff 认为约翰福音中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的故事是后来的插入，并非末世。他问因为有训导权，公教徒在应对世俗怀疑论的圣经研究时是不是更有优势。我会说是的，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我们对圣灵工作的独特理解。新教徒可能无意间陷入一种危险，这种危险被 Dr. Brian Cross 称为教会自然神论。所谓自然神论，就是认为神创造了宇宙，把它像时钟一样上了发条，然后就任其自行运转。在这种观念里，人们会觉得耶稣也同样辛苦地为教会上了发条。正如他所说，他建立了教会，他把圣灵赐给第一代的使徒，好让他们写下圣经，奠定教会的基本架构，然后他就撒手不管，任凭教会落入错误，而他也不做任何干预。显然这种想法不太对。拿 Westhoff 的观点来说，我没听过他完整的论证，但我以前听别人提过类似的看法。因此就算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这一段确实是后来插进去的也没有关系，因为赋予这段文字神的权威的并不是那位人类作者，而且争论重点也不在手稿证据，这并不影响什么。事实上圣经里好几卷书都经历过不同的修订，随着时间被调整过，这并不是什么有争议的说法。比方说谈到摩西之死那一段，就算你相信其他部分确实是摩西写的，他显然不可能自己写自己的死亡，那一点没人觉得有问题。另外关于以赛亚书等典籍还有更具争议性的说法，类似的情况在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里也存在，在但以理书里尤为明显，有些段落用希伯来文写成，有些则是亚兰文，我记得甚至还有希腊文的部分。可见这卷书在成书过程中显然经历了演变。所以如果保持无误的责任完全落在人类作者身上，那我们就有两大麻烦。第一，要是后来发现某段文字是后来加进去的，我们就得整段否定。第二，人类作者没有办法保证整本书绝无错误。相信我，我写过不少书，不管我反复校对多少次，想确保没有错字漏字，书一上印刷机或摆上书店，不到一周就会有人给我发邮件说，嘿，这里有个错误。而且那往往还都是些又糟糕又尴尬的错误，这些错你也收不回来，你恨不得把所有书都买下来，让没人发现那些错误。所以如果圣经也是这样，由人类作者来负责保无错，我们就惨了。但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圣灵无论选用哪位人类作者，都让他们以真正的人的方式自由写作，既没有强迫他们，却在整个过程中引导，使他们自由的写作最终产生了完美的神所成就的结果。 因此，就像行淫被抓的妇人这一段，普遍的共识是，它原本是一段独立的文本，在古代手稿里，这段文字出现在两个不同的位置，甚至不一定在同一卷书里。除了在约翰福音，我记得有一份古抄本把它放在路加福音里。这很明显说明，早期基督徒读到这段文字时，认出了其中有神的工作，知道它是关于耶稣的真实且末世的记载，想保留下来，但篇幅又不够独立成书，于是就把它插入到已有的福音书里。不过，它和约翰福音里所谓神迹书的叙事并不算很贴合。因此，除了历史手稿的证据之外，还有文本内部的理由，让大家普遍认为它并非原本内容。不过，这段经文仍然是神所默示的，是好的，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换个积极的说法，我们相信圣灵不只是引导某位作者，而是引导整个为写作与保存的过程，也引导教会本身。因此，我们相信圣灵不仅在最初启示这些书卷时工作，也在教会保存、汇集并分辨哪些书卷属于圣经，哪些不属于圣经的整个过程中工作。如果你接受这一点，你就应该使用73卷的圣经。此外，如果你承认圣灵这样带领教会，那么当这同一间教会告诉你某卷书的含义时，你就应该倾听。然而，新教徒往往处在一种奇怪的境地，他们既拒绝73卷的圣经，也拒绝教会给出的解读。即使你想玩我不知道哪一间才是真教会的游戏，譬如11世纪以后到底该向东还是向西的问题，就算你要这么玩，新教徒也拒绝第一千年教会在如洗礼使人重生等教义上的教导。当然，并非所有新教徒都如此，比如教宗的职分以及许多其他重要议题，他们也予以否定。所以你不能说，我接受头一千年，圣灵带领教会一千年之后就把它丢下，任它自生自灭。圣灵在各种人的罪与错误之中仍然工作，保守他要保守的成果。讽刺的是，从教会史来看，真正维系神的主权的反而是公教徒，东方正教徒也是。不过尤其是公教徒，那些口口声声谈神的主权，却认为神无法或没有保守自己教会的人，反而没有做到这一点。好 ，Ryan 在 Patreon 上提了一个问题，我本来想先快速回答，担心问题不够多，但显然这根本不用担心。他说，首先我看到一张你穿神职领的照片，我猜那是你在修院的时候拍的，你那时还是个孩子呢。 LOL， 没错，我得说当爸爸把我催老了。另外，神职领照片实在太多，这次我特地自己选了缩略图，因为上次系统自动生成的封面太惨了，我不想再发生那种事。我回去翻在罗马的老照片，显然很多都穿着神职领，因为那时我是神学院学生。我女儿大约3岁时说，哦，你当神父的时候，我赶紧说，别跟别人这么说，我从来不是神父，我甚至连执事都没有被祝圣过。不过小孩子会搞混也能理解，因为他见过穿那种领子的全是神父。总之，Ryan 的问题是，他说，我今年复活节脱离新教，与公教会完全共荣的主要理由之一，欢迎回家 Ryan， 就是神拣选以色列成为他的选民。我很喜欢他在这里提出的论点，圣经尤其是罗马书第十一章清楚表明，不管以色列人多么犯罪，多么糟糕，他们的领袖多么败坏，以色列仍然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既然神在恩典中拣选他们之前就完全知道他们会多糟，为什么他还会收回自己的拣选呢？基于这一点，公教徒过去或现在表现再差，这是否根本无关紧要呢？好，我们把问题分开来看。第一，从丑闻的角度看，它重要吗？第二，从把人赶离教会的效果看，重要吗？当然，非常重要。但这是否意味着神的拣选被推翻了呢？在整体层面上，并没有。在个人层面上，你可以拒绝神的主权，结果就是自取灭亡。但你无法做任何事来推翻他所说的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因为教会出于神而非出于人。同理，个别以色列王因行径而被定罪，个别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但这并不代表神没有拣选以色列。拣选不仅存在于个人层面，也存在于整体层面。 你的个人恶行可能让你被折断，脱离基督的身体，却无法毁掉基督的身体本身。接着，他提出两个可能的反对意见。第一，以色列曾分裂为南北两国，但在神眼里仍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那公教会的东西方分裂是否也可以这样看待？可以。不过要注意，在那次分裂里，北方实质派是处于分裂状态，而且这点我觉得能驳倒一种在英国圣公会内特别流行的枝条论。他们说，的确只有一间真教会，但后来分成三条支：东方正教、罗马公教以及圣公会，好把自己也塞进教会史。对此只能说，不，事情不是这样的。依然只有一间真教会，许多人脱离了这间教会，但那并不意味着现在有两间真教会或有互不相通的各支各派。当北国和南国分裂时，北方十支派与南方断绝共荣，并在伯特利设立错误的敬拜。而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南方支派仍按他们该做的去做，所以十个北方支派在某种意义上仍属以色列，却处于紧张的关系中。我们会说，这恰好是理解公教与正教，后来公教与新教之间情况的一个不错的类比。第二，神向外邦人敞开天国，却没有弃绝以色列。那新教诸教会是否也可以看作外邦人呢？神是否即便是公教会为他的选民，也同样接纳这些教会？问题在于，他们被接纳是为了成为同一子民。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他要有一群羊，一位牧人。他没有说，我把我的羊群留在这，你们可以另外建几个羊群也没关系。他恰恰说相反，光有同一位牧人还不够，这点新教、正教、公教都认可，因为我们确实同有一位主，我们还必须成为一群羊，不能说仅仅因为共同承认一位牧人就可以在松散的比喻层面算作一群羊。显然，约翰福音第十章呼召我们要有更深入的合一，所以救恩之门敞开，教会之门也敞开，但你必须真正接受这份邀请。所以当时外邦人面临的问题是，看起来加入以色列的门并没有向他们敞开。如今新的以色列，也就是以色列的圆满，是由旧以色列的余民再加上外邦人组成的，而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的团体就是教会。John Douglas 说，谢谢你坚定捍卫教宗制度，又保持传统而不过火。在我从新教转变的过程中，你帮了大忙。愿神祝福你，也欢迎你回家，同时欢迎John以及所有在这个复活节加入教会、进入圆满共荣的朋友们。这真是太荣耀了，这真的很美，这个时节也格外喜乐。Zalmoxis， 我发音对吗？我想我得问问医生 Zalmoxis 是否适合我。有人问 Joe， 你是怎么从法律工作转到护教学的？能解释一下这个转变吗？另外，作为一名诉讼律师，我要称赞你与 James White 的那场辩论，干得漂亮，愿神祝福你，非常感谢。是的，我确实是从律师工作转去了神学院。当时律所的 CEO 说，我们可竞争不过神。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法跟神竞争，所以他对此非常宽厚。这件事真的很美好。你知道，我当时在一家世俗律所工作，那里并不是人人都有宗教信仰，但那次经历确实很美。我当时在乔治城大学读法学院，之后在华盛顿特区工作，并和一位在堪萨斯认识的年轻女士交往，后来她去特区的情报机构工作。他本身是从新教皈依的，而他的新教母亲还问他，说不定我该去当祭司。这可不是每天都能从非公教徒那里听到的，他们居然觉得你可能有神职呼召。他自己并不相信祭司制度。我当时心想，你是不是想把我打发走？但看起来并不是，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后来几年里偶尔遇到他，我们也保持着热情的互动。不过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他了。总之，我并不是直接从律师一下子跳到像 Catholic Answers 这样的机构。话说回来，当律师期间我也兼职做护教学，可那在我已经很忙的时候又特别耗时间。
Time suck when I was very busy in other ways.
所以我还是很感激能有当律师这段经历。但事后看来，我心里还有另一个护照，怎么都摆脱不了。听起来，作为诉讼律师的你应该懂这种感受。在我看来，法律工作最糟的一点就是要按极短的时间计费，比如六分钟、三分钟一段。如果不留意，这种习惯会渗透到生活各处。写封私人邮件，你就会想，哎呀，这封邮件花了我五个计费段。然后你会劝自己，别这样，千万别这样。一旦你总把时间折算成金钱价值，那感觉真恶心。所以给正在考虑学法律的朋友们提个醒。之后我就去神学院，毕业后在一个叫 School of Faith 的机构工作，为中小学教师做培育，也就是教理培训。随后在2021年1月，我加入了 Catholic Answers。所以那些我穿着领子的照片都拍于2017年及以前，我在里面简直像个小孩子。Catholic Christian 给了我$5的邮费，让我去威奇托合作拍片。我愿意走这$5的路程去威奇托，但现在油价这样，我不确定。说不定我还能勉强到得了那里，但可能回不来了。Become the Knight, Mike, 我把钱退给你。大家如果不知道，这是我的编辑 Mike Caprice。不知为什么，他给了我$10，让我回答一个我本来就愿意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好，问题关于约翰一书第五章，又是经文插入的问题。让我把经文调出来。约翰一书5:8，也就是所谓的约翰句段。在 RSVC 的译文中写着，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而五加大拉丁本在7:8写道，在天上作证的有三，就是父、道和圣灵，这三者乃是一。在地上作证的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者也是一。这一段最早见于4世纪的拉丁文本，希腊文手稿要到15世纪才出现。正如 RSVCE 的注释所说，这段很可能是所谓的页边注释。想想手稿的排版方式，这在解释圣经手稿出现差错时是个重要背景。
Actually, an important bit of context to make sense of when there are errors in biblical manuscripts. A lot of times,
很多时候，这些并不是有人故意插入。大众常以为抄写人把自己的神学硬塞进去。但事实稍有不同，他们常常是在旁边空白处写下自己的神学笔记。可如果没有清楚标明这种字体、这种书写方式，写在这个位置只是我对经文的旁注，就可能对，就会出问题。打个比方，你拿到一本印好的书，可以在旁边的空白处写批注。因为你用的是笔，所以很容易分辨哪些是作者原文，哪些只是你的注解。可是在手抄时代，抄写人既写经文又写旁注，没有打印排版，就很容易把二者混淆。因此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而我认为其中一种显然更合理。你会听到一些人，比如指认 KJV 的群体，他们辩称这段关于三位一体的经文是被反对三位一体的人故意删掉的。我觉得这完全不可信，因为这些抄本原本就是由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流传，他们没有理由删掉一节如此清楚支持三位一体的经文。如果约翰一书5:7-8在最早期手稿里就像五加大本那样出现，那么关于三位一体的争论里，大家都会直接引用这一节，对吧？所以这节经文好得过头，看起来像是有人把约翰一书5的原句拿来旁注天上有三重见证，地上也有三重见证，作为经文注释完全说得通，神学上也没问题，但后来却误打误撞被抄进正文。可能就是某位抄写员抄了带注释的抄本之类的情况。 于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意识到原来是这样。再说一次，早期希腊抄本里完全找不到这段文字，这就是很有力的证据，说明他是无心插入的。Parker 打赏了我$2，并说：“别一次花光，看来我得把它当去威奇托的邮费，拭目以待吧。”我妻子注意到，大概不，上周六我在劫匪训城的一个男士大会演讲，他说：“从我们结婚到现在，你一次都没去过威奇托。”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威奇托的公教文化很兴旺，却从没人邀请 Joe Hashmeyer 去那。威奇托的朋友们不给你们施压哈，不过我确实公开演讲，费用可不止$5，就是这样。Following Star 说，有位新教学者 James Snap Jr. 提出了有力论据，说明行淫妇人段是正典，这与日刻抄本和抄写注记有关。我对此很感兴趣。我的意思是，我认为那段确实是末世的。我不觉得一定要证明它出自约翰之手才算有权威，而且我也没听到什么有力的论证能说明它确实是约翰写的。好了，爸爸吧。抱歉，我刚在维基百科的条目里看到点可能有用的信息，不过算了。哦，找到了，支持约翰作者论的观点。持拜占庭优先理论的人和捍卫公认本文优越性的人都为这段行淫妇人故事做过辩护。是的，在某些新教徒当中，你会发现这和约翰巨段的争论很类似，情况大同小异。其中 Zane Hodges 和 Arthur Farstead 主张这段经文出自约翰之手。他们指出，这段经文的文风与福音书其他部分有相似之处。他们声称，这段情节的细节与上下文配合得很好。他们还认为，虽然最古老的抄本没有，但在大多数抄本里都能找到这段是其真实性的佐证。这些论点我并不觉得多有说服力，因为听起来像约翰写的并不能证明它就是约翰写的。通常文体论证是反向使用的，如果某段文字完全不像某作者的风格，那就是警讯。而不像别人写的并不能直接证明就是同一位作者写的。爸，圣经学者 Maurice Robinson 认为，行淫妇人段之所以在传抄中出现异常，可能与日课系统有关，因为圣灵降临节的读经会跳过这段，有些抄写员就把它挪了位置，好让圣灵降临节的经文连续顺畅。也就是说，他主张这段经文是因日课安排失误而被误删。我对此持保留态度，不过这倒是个有趣的说法。听上去也不至于立刻就错得离谱。如果要让这种论证站得住脚，我希望看到其他例子，证明有人为了日课安排而把经文删掉。现代的日课里确实会跳过某些段落，如果你只看弥撒小册，也会发现跳过了一些经文，往往还是特别精彩的部分。好，我看到 Sarki 打赏了$5的 Super Chat， 但没留下问题。如果我漏掉了问题，请告诉我。然后又有$10 Super Chat 加入我的这去威奇托邮费基金。我知道穿过 Emporia 那段路有多单调。是啊，可是 Bronze， 懂吧？不知道的人，我解释一下 ，Bronze 是南部的，应该是总部在俄克拉荷马的店。我想，它是一家位于俄克拉荷马的冰淇淋店。他们不仅卖冰淇淋，其他乳制品也做得非常棒。事实上，即便是乳糖不耐的人也能吃。是每家店都有吗？有两种配方，我不太懂细节，但据说他们的产品够新鲜，不含引发过敏的成分，所以乳糖不耐的人往往也能吃。Can often have their stuff because it's fresh and doesn't use the stuff that triggers the allergy. Don't ask. 别再追问了，我也不清楚。说到好吃的冰淇淋，现在是复活节季节。咱们实话实说吧。还有那些超新鲜的乳制品，劫匪逊城的 Central Dairy 真的是顶级好吃，就因为它，我很庆幸自己不住在劫匪逊城，不是别的原因，我其实很喜欢那里。劫匪逊城是座漂亮的小城，大约40,000人，山丘起伏，古建筑很多，环境很好。 好了 ，That one Catholic girl。好了，各位 Catholic Answers 的同事，别再打赏了，这有点尴尬。你能解释一下同质化和变质化有什么区别吗？哦，对，抱歉，是 A2，A1 和 A2，A2 是好的那个，谢谢你 ，Jonathan， 不是 H1。是啊，就像签证那样。好的，同质化这个词是很多非路德宗的人用来描述路德宗圣餐官的。我也见过一些路德宗信徒自己用这个词，但他们往往反感并拒绝这样称呼自己的观点，更喜欢说基督在与，并且在饼与酒之下临在。因此，饼和酒依旧存在，但某种方式上基督的身体也真实在场，却又不是让饼酒不再是饼酒。所以这观点比前面的要再往上一层，可以把个观点想成不同层级。最底层最低的看法就是纯粹的纪念说，慈运里主张的就是这样。许多现代无宗派、福音派、浸信会也是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那只是饼和酒，或者苏打饼、摩门教用的饼和水或其他替代品，它仅仅是一个象征，只是一个可见的标记，要是贴张海报都行。说真的，海报甚至更好，因为海报比两样食物更能表达象征意义。它不过象征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仅此而已。这种看法在美国非常流行，但在历史上毫无根基，也相当糟糕。再往上一层，是加尔文及一些叫传统改革宗的观点，基督以某种属灵方式临在，不过他们对方式与其含义向来含糊其辞。比如说，基督也以属灵方式临在我的邻舍身上，可我并不会敬拜我的邻舍。那么，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到底有什么不同？他有没有身体性的临在？听起来只是一种模糊的属灵临在。而且只要两三个人奉他名聚会，基督也在他们当中啊。那我们到底在主张什么？这观点比最底层稍高，可依旧首先它含义极其模糊。他也没说明我们应如何对待饼酒。再上去，路德宗和某些英国圣公会传统会说，是的，基督确实以身体方式临在。不过，路德宗强调，饼酒依旧是饼酒。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你可以问敬拜的问题。你敬拜圣餐吗？历史上一贯的路德宗答案是不。或者你问，你们会把圣餐带给病人吗？历史上的回答也是不会。事实上，路德宗密苏里总会的创始人写过一篇文章，专门阐述为什么不该这么做。因为路德宗认为，只有在礼仪进行时，基督才在与，并且在饼酒之下临在。可是，纵观历史，你无法维持这种说法。你翻看公元二世纪中殉道者尤斯丁的护教词，就会发现他们把圣餐带给病人。圣塔西修因把圣餐送给病人，被一群想看圣餐的少年围殴并殉道。他不将圣洁之物给狗，宁死也不让他们看到圣餐，最终被杀。圣安波罗修在为兄长的葬礼讲道时提到，他兄长在海上尚未受洗，船开始下沉。于是有位基督徒把圣餐包在手帕里给他，他把它挂在脖子上跳入海中，相信借着基督的帮助能得救。结果他奇迹般活了下来。因此，圣餐出现在船上，早期信徒就保留圣餐，并把圣餐带出去，这些事实都反驳了路德宗的立场。此外，他们却又说圣餐已不再是普通饼酒，这也是反对路德宗观点的理由。不过，我认为最根本的争论点在于所谓饼化说。道成肉身是神在任何意义上都未停止为神，却成了人。他取了人性，同时仍是拥有一切神性属性的神性位格。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为神和为人之间没有本质矛盾。神本无身体，但无身体并非定义神性的必要条件，因此二者并不冲突。 如果有人把犯错或罪视作人性的本质，那就会让到成肉身变得不可能。这也是我讨厌犯错乃人之常情这句话的原因之一。我也不喜欢某些新教圈子里说的 sin nature。不，罪是后来进入良好人性的一种破碎因素。否则你就不能说到成了肉身。那就是道成肉身。问题在于饼话说等于说到成了饼。值得注意的是，路德宗并未直接肯定这一说法，但很难看出他的神学如何避免落入这种结论。因为我不可能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饼。姜饼人就是一种怪诞。因为与完全为神、完全为人不同，身体性具有空间实体，无法既是人的身体，又是不是身体性，而是饼的物质。
And that bodiliness cannot be both human and the not bodiliness but materiality of bread.
两者在同一现实层面上必然矛盾。
Because they work at the same level of reality.
也许这样说就能理解。
Maybe this will make sense.
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好吧。
Okay.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听到的是哪个声音通道。对，你们，你现在像是进了炼狱，到处是亮光，太神奇了。好，抱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对，我现在是一片泛白的光，我知道这情况，我现在修不了，但好歹我们已经进行到一半了。对，姜饼财阀开始打击我对他们的攻击了。总之，刚才那长篇大论就是想说明，一个蓝色三角形可以既百分之百蓝又百分之百三角，因为蓝的性质和三角形的性质完全不冲突，两者能完美兼容。人性和神性也类似，但要在身体上既是人又是面包的物质，这就不行，就好像既要完全蓝又要完全红一样，那就是矛盾。因此，如果说基督以身体方式临在同一个客体路德宗的圣餐，既是耶稣的身体又是面包，就会出现问题。先让我躲开这片耀眼白光。好，行。厚颜无耻的天使光环，对，我那个人造的方形光环，现在看起来好像我经历了大马士革路上的光照。问题不在于基督属灵地在与并且在饼酒之下，问题在于他是否以身体方式在与并且在饼酒之下。从理性或哲学角度看都说不通。顺带说一句，我之前重读了路德1520年写的《致德国基督教贵族书》中的一段。请记住，我可没叫谁提问题让我谈路德宗哲学，但我们还是要说说。路德在那篇文里说，我建议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形而上学、论灵魂、伦理学，这些被认为是他最好的著作，连同所有自夸研究自然的著作统统丢掉，因为从中既学不到自然，也学不到属灵的事。他主张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根本学不到东西，还说至今没人真正懂亚里士多德。许多灵魂因为费时费力研究他而受累。我敢说，随便一个制陶匠对自然的了解都比这些书里写的多。这简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疯狂抨击，说谁也学不到东西。兄弟，你直说你不懂亚里士多德得了，直接说反正没人懂他吧。他接下来还更离谱，他写道，这个该死自负卑鄙的异教徒用虚假言语欺骗了那么多最优秀的基督徒，我深感痛心。神把他作为我们罪的瘟疫送来。这简直就是世俗文化里愚昧基督徒的刻板印象，对吧？就像有人嚷嚷科学毁了我们的灵魂。可是真正的中世纪基督徒并不这样想，但路德显然就是这么想的。他还抱怨说，这个已死的异教徒征服、阻碍并几乎压制了永生神的书卷，所以我一想到这惨状，就只能相信邪灵引入了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换句话说，魔鬼带来了亚里士多德。这在早期基督徒看来简直疯了，他们很多人深受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思想影响。他最后还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最糟的书。要知道，美德伦理学在近百年来大放异彩，可路德却痛批他，算了。 他说，这书公然与神的恩典和一切基督徒美德对立，却被人奉为佳作。把这种书丢掉，让所有基督徒远离他们。记住当时情境，他实际上在主张国家应取缔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别指责我夸大其词或评判自己不懂的东西。我想说，显然是你不懂亚里士多德。亲爱的朋友，我非常了解自己说的内容。我对亚里士多德的了解跟你们这些人一样深。我讲过他的课，也听过他的课。我比圣托马斯·阿奎那和斯克托更懂他。我要说明的是，今天任何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无论信仰如何，都只会把这话当成疯狂、自负、充满自恋的胡言乱语。
Would view this as anything other than like insane, egotistical, narcissistic rambling.
若真有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敢说自己比阿奎那和斯克托更懂他，我会惊掉下巴。
I would be shocked to hear an actual scholar of Aristotle make that claim.
可是路德不过是个随便的修士，理由却是我听过几场讲座。他自认为讲过就掌握这种程度的知识。我提这些，一来觉得太好笑。二来，因为很多人听到路德对十六世纪教会的严厉批评，会想或许教会真有那么糟。毕竟今日大多数基督徒对教会史了解有限。好吧，就拿这例子来说，亚里士多德早就死了，他根本没做什么来招致这样的攻击。当你看到路德如何无理抨击亚里士多德，以及他自认比所有人都更懂亚里士多德的傲慢，我希望你至少会稍微停下来想想。好，抱歉，因为一个关于变质说和同质说的问题，我就对路德和亚里士多德吐槽了十分钟，但就这样吧。Rap Adam 说，传统固然好，可圣座的网站真的急需重新设计。我是路德宗，但我想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跨宗派达成共识。兄弟，希望你喜欢我刚才骂路德的那段。不过再说一句，你知道在网页设计上谁完胜我们吗？摩门教。如果你去过后期圣徒耶稣基督教会的网站，任何相关页面都做得超棒，而我们的页面惨不忍睹。稍微为公教会网站辩护一句，他们必须处理成千上万种语言，这确实难维护。但我看到过无数次错别字、语法问题，更别提奇怪字体和明显的渲染错误。你见过吗？本该是空格，却出现百分号五之类的编码。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不过确实很糟糕。所以是的，我正打算做一个反攻教会论点的排名表，把这个论点也列进去会挺好笑的，毕竟你说的太对了。这真是一塌糊涂。我猜这就是马丁路德当年查亚里士多德资料实用的那个网站。好， Sarky 问，这跟身体神学里身体与灵魂不可分割的观点有什么关系？莱勒回答说，他认为那个人依然是同一个人。能给点背景吗？
An ounce of context for that.
Sorry, 我请 Vanessa 帮忙找找你这问题的上下文。哦，我看到一段 Lila Rose 和 Destiny 辩论的剪辑。Destiny 问他，如果把一个人的大脑移植到别人身上，那还是同一个人吗？这问题很棒，这属于特修斯之传世的难题。如果把某人的大脑取出，那人会死，新身体也会死。这牵涉到心灵大脑二元论，问题多的没答案，因为我们常把大脑当成意识所在地。其实真正的主体是心灵，只是把大脑当作硬件，当作记忆的硬盘在使用。如果用粗糙的科技类比的话，就像一台电脑，没有 C 盘也能运作。我年纪大了，还记得 C 盘。或许它靠别的介质启动，把硬盘拔掉，电脑还能继续跑。它还能运行，但无法访问永久储存。谈到心灵和大脑的关系，大概就是这种状况。 所以如果真的能把一个人的大脑移到别人身上，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思。我并不觉得绝对不可能实现，毕竟心脏移植可以做到。把假的心脏移到乙的身体里，无视器官捐献的伦理争议后，那依旧是乙，只是用上了别人的心脏。
You take person A's heart out and put it in person B's body. It's still clearly person B with someone else's heart.
你跟他交谈时会认定那是乙，可心灵与大脑纠缠在一起，所以我真不知道答案。和那个人对话时，你会得到什么反应？
I don't know the answer. In terms of what, when you talk to that person, what are you going to get?
换句话说，这算是大脑移植还是身体移植？
Is it a brain transplant or a body transplant?
假设有甲和乙，甲的大脑，乙的大脑，这是甲失去自己的大脑换上乙的大脑，还是说甲的意识如此依赖大脑，以至于该说甲换了乙的身体？那么到底谁才算同一个人？我倾向于认为，换大脑和换心脏差不多。如果真的成功，那人只是多了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记忆，这听着很怪。他们会记得另一个人经历过的事。是啊，说到底这有点科幻，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好，美女二十四问，你心目中早餐快餐店第一名是哪家？这问题不错。我特别爱，好吧，先说，我以前住在郊区，现在我很少这么干了，因为我不用趁老婆熬夜照顾孩子后休息时把孩子赶出家门。以前某些早晨，我得想办法打发时间，又饿着肚子出门。我们家离麦当劳和 Taco Bell 只有四条街，于是偶尔放纵一下，我会买 Taco Bell 的卷饼。我承认这不是什么光彩事。
Taco Bell's Crunchwrap, and I'm already telling them, I'm not covering myself in glory here.
不过我不喜欢这两家的咖啡，于是会去麦当劳买一杯健怡可乐。我就开车先排 Taco Bell 取食物，但那儿没我想喝的，然后再排麦当劳买汽水。这是已经很久没干了，请记录在案，我很久没这么干。我们搬到这里一年多了，我再也干不了那操作，感谢神。不过现在我们步行就能到几家好面包店，这又是另一种诱惑。好在我会走过去，算是运动。比如昨天慈悲主日，我们吃完培根鸡蛋后，还跟孩子们分了自制的派，那算是一次小放纵。好了。Matt 问，如果有新教徒质疑我们怎么知道谁在天上，谁不在，也就是关于向圣徒求代祷的问题，你怎么回答？我会讲两点。第一，有些人确实在天堂，因为教会凭着自己的权柄正式宣告了。第二，就算判断错了也无憾。我们对绝大多数人的结局并不确知。抱歉，我刚看到有人聊肠道菌群，其实是在说脑移植。我还以为大家说我吃 Taco Bell 毁了自己的肠道菌群，虽然那也可能是真的，但我已经很久没吃 Taco Bell 早餐了。好，抱歉。所以大家担心的问题是，如果我请某人代祷，他其实没在天堂，而是在炼狱甚至在地狱，怎么办？第一，向列品圣人祈求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即便你请已故亲友代祷，他们可能还没进天堂，这也无伤大雅。这又不是把地狱里的灵魂呼召出来。打个比方，假设这例子有点灰暗，先打个预防针。你在洗碗，喊室友来帮忙，因为他从不帮洗碗。你不知道室友刚死了，而且因为不洗碗直接下了地狱。那么你是不是刚向地狱的人求助？技术上讲，是的。这是罪吗？当然不是， 因为你完全没理由认为他在地狱，你有充分理由认为他没事，所以就只是哦，原来如此而已。那确实挺糟。而类似情况我们经常遇到，有时我们会跟生死不明的人说话，说经常也许夸张，我并不是经常对着可能死掉的人说话。不过比如教宗方几个去世时，确认教宗是否真的逝世的流程之一，就是要对可能已经去世的教宗说话。如果他回应，那就说明他还活着。如果他没有回应，那就按流程继续。嗯，对，希望这有帮助。我把这个问题提前回答，因为他太蠢萌了。Rob Adam 问，最好喝的汽水是 Dear Popper 还是 Holy Sprite？ 这让我想到一幅漫画，说最棒的公教快餐店是 Popeyes， 因为看起来就像 Pope Yes。所以干得好 ，Rob Adam。如果非得有人塞进这种老掉牙的笑话，我很高兴是你。谈到碳酸饮料时，我们应该叫它 Sparkling Witch。好 ，I'll do it eventually。我刚看到这条留言还很困惑，之后才发现那是你的用户名，真是把你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你觉得像一个只信圣经、属于 Church of Christ 的基督徒解释弥撒时，最难讲明白的是什么？我这个周末去看他时，想带他去参加弥撒，想先做好准备。弥撒的节奏完全不同，整体氛围也截然不同。就像你要让一个只听流行乐的人接触古典乐，他从直觉上会很难适应。与其说有异端、糟糕、疯狂或邪恶的问题，更大的风险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没人投入，人人都不冷不热。事实并非如此，只是需要适应。说到饮食，美国人去欧洲吃饭最大的适应点之一也是这样。当菜里不再堆满盐和糖时，一开始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寡淡，但过一阵就会发现哦，其实这样更好，但得先适应一段时间。所以你可以提醒他，即使在复活节期间，弥撒也可能比他习惯的聚会更克制、安静。第二，弥撒的重点并不在讲道，祭司的角色更像主持人，而不是主角。他在那里是为了引导礼仪，而真正的主角是耶稣。他首先借着道临在，更借着圣餐临在。所以祭司就是在促成这一切。他或执事宣读并讲解福音，但焦点不在他本人。因此，讲道所占的比重要小得多。Mountain Desert 说，嘿、hey, ，Joe， 你了解 Jason Staples 吗？看起来他并不同意新教的唯独信心，请把他请到你的节目里吧。我不认识，我只认识 Tim Staples。可以发个链接吗？我其实很少在节目里请嘉宾，这个节目基本不做访谈。很多人问过能不能上节目，或者给我推荐嘉宾，但我以前有个频道做过不少访谈，可我不是个好主持，因为我性格像金毛犬，一旦觉得话题有趣，就想跳进去聊个不停。
Golden Retriever-ish, perhaps with my personality, and I want to just like jump in and talk about whatever the subject is if I find it interesting.
话题越有意思，我就越容易烦人的插嘴发表意见。并不是自认为比嘉宾懂得多，而是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这样，喜欢把话题拆开来讨论。好 ，Monica 说，我很难向家人解释跟灵媒交谈的危险，她总为自己辩解，说出于好意，只是想和未婚夫说话。是啊，可如果对方其实是恶魔呢？所以我想说 ，medium 的复数应该是 mediums， 不是 medium。灵媒充其量是在撒谎骗钱。更糟的是，他们真的在接触主明令禁止的灵界。神绝不会因为你打开这扇门，就让你想见的人出现，给你一次温馨美好的相会。
God is not going to reward someone opening that door, and reward by having, you know, the person they want come through and you know, have this loving.
神不会因此赐福。因此，要么根本没人出现，灵媒在骗你；要么出现的是伪装成你所爱之人的邪灵。这两种情况都非常糟糕，甚至危险、邪恶。好，信不信由你。我真的把所有问题都答完了。我这儿还有 Patreon 的提问， 如果大家没别的问题，我就去回答那些。
Has questions.
2888. Don. Right. 我刚读到撒母耳记上25章大卫和亚比该的故事，想知道这是否也是圣经里为他人代祷、求神赦免的一个预表。那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上25章。我不记得这里有代祷的部分。哦，对。
哦、oh, ，Yeah。
不过我记得她确实在为丈夫求情。
Interceding with her husband。
不是那样吗？对，就是。她出面为丈夫拿巴求情，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没错，这确实说明了代祷的存在。哦、Daniel Ward 提到了，
Ward,
你知道吗？
You know what? So,
这样吧。Patrick, 你的问题等会员专场时我再回答。还有我才发现自己一直仰着头，那是因为我用两个屏幕，抱歉。Daniel Ward 问，托马斯主义、斯克托主义还是莫莉娜主义，你最认同哪个学派？我知道你说的托马斯主义可能是指巴涅斯学派，但两者确实有区别。有些很优秀的托马斯学者并不属于巴涅斯派，而我大概更倾向于他们那边。我曾跟 Lawrence Wango 学习，我想他大概属于那一派，虽然我可能对他的立场理解有误。William Most 神父的恩典、预定与神的救赎旨意，在我看来是研究这个主题最好的书之一。这是一个连 Catholic Answers 的同事们意见都不完全一致的领域，教会里的大神学家们也一样各有看法。比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和圣伊纳觉罗耀拉看法就不完全相同，所以我觉得这没关系。对，好了，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我会继续回答。不过你知道吗，我刚看到有个新问题跳了出来。 Jonathan 问，得知 Set Vacantis 是对的，你有什么感受？我想回应一下，当然他们并没有说对，我明白这只是个玩笑。因为我看到一位并不完全认同 Set Vacantism 的神父抱怨说，我们在这段时间称自己为 Set Vacantism， 他说用词要准确，但事实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相信彼得的教座目前空缺，公教徒相信如此， Set Vacantis 也相信如此。所以问题是接下来会怎样。我猜 Set Vacantist 会说，那些书籍根本不是真书籍，所以根本选不出新教宗。可这样一来你就把自己逼到死角，不仅现在没有教宗，一个月后也不会有，而且以后永远都不可能再有教宗。而这立场早已被正式定为应受咒诅。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清楚教导，教宗制度是永久性的。如果你认为教宗制度已经失去且无法恢复，除非有新的神迹介入，那你就否认了它的永久性。这跟永久性制度完全不符。讽刺的是，这更接近某些新教关于大叛教的看法，教会被摧毁，然后神派路德、加尔文之类的人来复兴。我知道改教者原先未必这样看自己，尽管路德那标志性的谦逊有时会把自己比作挪亚，比如在他写《创世纪注释》时，就透出他似乎真把自己看成教会的救星。可如果你认为教宗制度和选出新教宗的机制都已消失，那就只剩自己发明一个这种荒唐路子。这就会出现像对立教宗 Michael 那样的闹剧，家人给他投票，连他妈都当了选举书记。显然这绝不是公教的方式。所以这话听起来书呆子气，也许跟我当过律师有点关系。任何让教会再也无法合法产生新教宗的理论都荒唐到每个公教徒一听就该知道是不可能的。你无需讨论2025年的教会政治，也不用重炒范二，完全不用。你去问公元1000年的公教徒， 有可能教宗职位彻底消失，以后永远选不出教宗吗？我想他们会立刻说，不，那太荒谬了，根本不可能。即便十五世纪大分裂时，人们对合法教宗是谁争论不休，但大家都认定教宗只有一位必定存在。今天有人会说，当时同时有三个教宗，可当时没人真以为有三个教宗。他们认为只有一位教宗，另外两个是冒牌货。至于哪两位是冒牌货，他们意见不同，仅因选举机制出了问题。Harry Rope 问，你怎么不抛下一切去把 Mel Gibson 归一回来？那确实算一种以牙还牙。我本来想拿他上 Joe Rogan 节目的事来玩个 Mel Gibson 的双关梗。好吧， Jesse 说，我跟妻子只是民事婚姻，我问过能否申请豁免，可她不愿意，我也不想勉强她。神父说我可以做神领圣餐，这是什么意思？我有两点说明。第一，你可以去办告解。我不清楚你的全部情况，但听上去是明知该如何在公教里成婚却没照做，所以在神眼中这段婚姻无效。不过你们具备让婚姻有效的客观条件，这又不是同性结合那类根本不可能成婚的状况。正确做法是彻底补正，让你们的婚姻获得祝福。教会法理叫做根本补正，也就是自 civil 婚礼之日起倒推认定婚姻有效，因为当时其实已经具备婚姻要件。这样就把事情摆在神面前，你们就不再处于私通状态，也能领受圣事的恩典等等，这显然是最理想的情况。第二，如果无法补正，就目前看，你和妻子在神面前并未有效成婚，你必须据此行事。一种做法是与你妻子分居，但对名义上的妻子而言，这往往并不合适。尤其若有孩子，你突然离家制造的丑闻会比少数知道你们只是民事婚姻的人所感到的丑闻更大。所以若情是如此，若望保禄二世在家庭团体里谈到，你们可以基于正当理由以兄妹方式同住，当然你们仍要进行灵性征战，确保不因同床而陷入私通的罪。在极少数情况下，这算是与未婚女性同住的正当理由之一，确实能举出那么几类例外。如果连这都做不到，导致你无法领受圣餐，你可以做神领圣餐的祷告，请耶稣临到心中，例如因暂时无法办告解。但切勿把这当成借口，觉得行，那我就继续这样，然后继续活在罪中。那显然不是纠正或化解问题的方式。好 ，Daniel Wer。你的问题我可以先给个简短回答，两周后你若再来，我可以详细展开。 Cantate Domino， 也就是佛罗伦萨会议的教宗诏书，谈到未得救必须顺服罗马教宗，而光是看似与之矛盾，关键在于强调点不同。无论佛罗伦萨会议之前、期间、之后，还是范尔前后，公教都承认不知某项神奇真理的人与明知却拒绝的人情形不同。无可避免的无知这一概念在十九世纪被阐述得很清楚，那时候并不是突然发明出来的。当年佛罗伦萨会议时代，人们普遍假定大家都知道教会真理，所以谁若不是公教徒就被视为故意拒绝教会。毕竟当时与会者多生活在全民信仰或深度接触公教的社会。如今世界已非昔比，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许多人属于可免责的无知，但这在圣经里就有依据，对吧？保罗在亚略巴谷论到雅典人的信仰时说，神并不监察那被无知的世代。耶稣也说，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只是对个人信徒状态的不同评估，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义上有分歧。要得救，成为公教徒仍然是必要的。范二实际上重申，凡知道这一点却刻意拒绝的人都会被定罪。不同之处在于，范二认为真正落在这一类别的人可能远少于佛罗伦萨会议所假定的，而两边说的情况大概都有道理。好， Batman Incorporated 说，能不能做一期视频谈谈新教把宗教当成贬义词，宣称基督信仰不是宗教的现象。就算不能，也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就愿神赐福。我在 The Eucharist is Really Jesus 一书的某一章里确实谈到过这个问题。当然，许多新教徒对宗教这个词完全没意见，不过在福音派里确实有人鼓吹信仰全是关系，不是宗教。可这并不符合圣经，对吧？圣经把基督信仰称作宗教，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比如照顾寡妇等等。其次，健康的关系都有架构。如果我说我跟妻子的关系不是婚姻，只是随便交往而已，兄弟，这算什么话？难道你把妻子当妾，还是说你们有一段受规约约束，也就是婚姻的真正关系？所以健康的关系有边界，也就意味着有规则。这些规则有时是明文的，有时是默认的。圣经里对这种有架构的关系的称呼，一方面可以叫宗教，但更正式的说法是约。如果你想知道神与他子民的关系是什么样，就去看那些约，尤其是新约。耶稣只提过一次新约，就是在设立圣餐时。我在 The Eucharist is Really Jesus 中关于圣餐如何阐释约的章节里，对此有更深入的讨论。所以就这样，很高兴这么多人收看，也希望这对你们有帮助。我会在两周后再回来，如果等不及，可以上 shamelessjoe.com。 好吧，愿神祝福你们。哦，抱歉，发康年刚才在这提了个问题，我一向都会回应康年。他说，神父，您怎么看 Gary Gulagrange 神父？我甚至有一张彩色照片，是我在 Gary Gulagrange 神父墓前拍的。我想，这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好的，愿神祝福你们，祝大家今天愉快，平安。